婚姻情感开始集锦之如何化解情债。前一章节介绍了情债形成的原因，欠人情债的果报。那么前世欠过很多的情债，这辈子注定要来还债的人，该如何通过修心修行来化解情债，改变命运呢？不识冤结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情债中的我们，今生又如何预防欠下新的情债？在运用许愿、念经、放生这三大法宝化解情债的同时，我们又该怎么样通过自律守戒，靠修心的意志力来化解情债，改变命运呢？请聆听师父的慈悲开示。精彩开示摘录：念经会应掉很多命根中应有的情债，选自2013年12月1日悬疑问答。同修本来为情所困，想自杀，在师父的开示下积极地念诵经文组合还债，打消了自杀的念头，但是却一直梦见和对方在一起。师父开示，这就是说明两人的冤结还没有化掉，命里这个时候本来是在一起的，现在分开了，所以在梦里应掉，要坚持念诵经文组合，慢慢的缘分淡了，就真正的结束了。
有一位同修，他在感情上有过轻生的念头，然后师父说他自然合成，他需要600多张的小房子，说他2-3年之后才会从这段感情中解脱出来。同修他念了小房子之后好了很多，他也不想自杀了。但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自从师父帮他看过图腾后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梦到对方，一直加深对对方的印象。白天的时候很正常，就像就像普通人一样念经工作，但是到了晚上，这个意念就不受控制，一直跟对方在一起。那么他想问问师父，就是为什么看了图腾之后就开始会每天梦到他了？
是这样的。首先呢，因为他可以为他自杀的话呢，说明呢他欠他很多债，情债很多，听得懂吗？然后呢，第二个问题呢，师父看到了他们两个人前世的冤结，我要去看的时候一定会动他的前世的东西的，所以呢，有两点，说明他现在还没有还清债，他跟他的缘分还有。所以他才会这样，他要继续要念解节奏心经啊，小房子给对方，一直念到化解冤结。如果停下来的话呢，他的也还会觉得生气啊，或者觉得对不起这个男的，或者为什么怎么等等情况，他还会想自杀的。所以实际上就是冤结没有了，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，听得懂吗？
哦，明白了。那就是师父会不会是就是说本来他们命中就两个人要在一起的，后来就是因为他学佛之后就两个人现实中可以不在一起，但是就是这个阳间不在一起之后，阴间的话就让他每天还是在一起，就硬掉了，会的，
是这样的，念经就是硬掉很多事情。比方说这两个人在阳间矛盾大得不得了，一旦分手了，虽然呢已经在阳间分手不见了，那么你照样会做梦做到你的前妻，或者做梦做到你的前夫，他还会到梦中来跟你啊特别好啦，或者做一些事情啦。像这种呢，实际上就是阳间不能成的事情呢在阴间了，听得懂了吗？
哦，明白了。
我讲一个事情给你听听，你就知道了。有一个人啊，有皇帝的命啊，结果呢，他就喜欢唱戏，结果呢，他就唱呢，结果有一次，人家马路上一个算命的人说：“哎呀，你有皇上之相，为什么你是皇上？你为什么会沦落到现在这个样啊？”他说：“是啊，我在台上唱戏，天天演皇上，呵呵，所以就硬掉了。你听得懂吗？”
哦，明白了。哦，是这样子的。
嗯。
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师傅。那师傅，那他那个，他现在一直在念自己的药经者嘛？那么化解冤结的小房子，他应该怎么念呢？
就是说，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化解我某某某和某某某的冤结，然后念小房子烧都可以的。像这种小房子烧到一定的时候，他做梦做不到那个男的了，就慢慢慢慢的淡了。而且里边还有一个条件，实际上当一个人跟一个人缘分越来越淡越来越淡的时候，实际上就慢慢慢慢就结束了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离了婚之后啊，已经不想他了，但是在梦中老会出现，实际上他本来在阳间的就是这个命根当中啊，他现在跟他还好着呢，还没有断掉，你明白吗？是这个概念。
婚姻情感开示集锦之偿还情债应如何念经，选自2012年2月26日悬疑问答。如果欠了亡人的情债，就要为对方念诵经文组合超度；如果欠了在世人的情债，要坚持念诵解结咒、礼佛大忏悔文、心经和经文组合。
关于情债、亡情债的问题呀、如果对方过世了，就用小房子来还；如果对方还活着的，是不是只用那姐姐就还有念那个经文呢？
如果死掉了就是念小房子，活的嘛就是要念姐姐咒、念礼佛大忏悔文，还要念姐姐，还要念那个心经就可以了。
心经就可以。
小房子也要念的。
小房子也要念。
那当然了。
怎么样写啊，小房子？
小房子就写自己的药经者就可以了。
哦，是这样。
就是讲的时候说，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化解我某某某和某某某的冤结，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。还有礼佛要念多少遍呢？
礼�佛大忏悔文要念三遍，就是说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，让我化解我某某某和某某某的冤结，就好了吗？
啊。
心经可以给自己给对方，两个都可以给。
两个都可以给。
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
嗯。
婚姻情感开示集锦之还情债，除了念经还要靠修心的意志力，选自2013年5月5日悬疑问答。情债总是冤冤相报，有些人为了避免轮回而不愿意结婚。师父开示，念经可以化解情债，但是缘分到了，如果没有坚定的意志，还是可能会落入红尘。
有些同修不是觉得婚姻不好，就是说不结婚嘛。然后，但是他是欠有些男的债，那这个债怎么还？通过念小房子吗？
很简单，通过念小房子也能还债。有些人不想结婚了，实际上并不是说他代表他一辈子不结婚，因为他的缘分还没到。不管是善缘恶缘来了，他就得接受，明白了吗？
如果还是不想结婚呢？
还是不想结婚，实际上他就是没这个缘分了。
就是说有缘分一定是结婚去还债的了。
对呀、因为他还的是情债呀、
那如果那你不是说多还了，那个人就下辈子再倒过来还
债？对了，问题就在这里。
我们想一世修成，就上去不要还来还去了。
那你试试看呢，看看你自己的念经的程度和你的修行的意志了。如果你就像法师一样、尼姑一样，你说他们难道婚姻没有吗？他们一下子出家了，他们当然就永远没有这婚姻了，那他们下辈子就成就了吗？现在你在人间，如果碰到了之后一个特别好的让你爱得不得了的，你说不定马上又去嫁给他了，你听得懂吗？你现在是这个想法，但是等到姻缘成熟的时候你是那个想法，你不要忘记啊。
对的。
婚姻情感开示集锦之如何化解情债。恋人分手之后如何放下情执，随缘念经化解情债，选自2013年6月16日悬疑问答。 同修对过去的感情依然是念念不忘。师父开示，分掉了就是缘分没了，就不要再想了，更不要拼命地求菩萨而动因果。就算还有缘分，念经念回来也很有可能还是恶缘的延续。缘分都是有时间性的，咬咬牙好好的念经，念经文组合，把恶缘化掉，以后还会有其他的善缘。有些事情过去了就没了，有些人离开了就永远回不来了。
现在就这样就放不下，就一直会想想过去的事，这是不是代表是一种执着心呢？
那就是说明你跟他本来不应该分掉的嘛，但是你们事实上是分掉了，事实上分掉的话已经没有缘分了呀，没有缘分的话那就没办法，没办法你再想想想想也想不出来，因为人的想并不代表他一定能得到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你还是不要想好。为什么？慢慢慢慢的忘记，就像我们小时候在学校里的时候，我们也很想老师，我们也很想同学，我们想我们童年的时代那些小朋友跟我们玩得特别开心，随着时间什么都忘记了。所以我劝你也只能忘记，因为有些事情不是太现实，就算你现在跟这个男朋友不好了，你想他过去那个，但是事实上他跟那个女的好不好呢你又不知道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你为人家考虑你也得随他的缘呢，你也不能说因为我的利益，因为我自私，所以我把我原来的老公再抢回来。讲老实话，这些事情已经断过了，你再把它粘起来，那毕竟是粘起来的，粘起来永远不如新的好啊。
嗯，是，
这是事实啊。所以我叫你们跟孩子做事情，对父母亲做事情，讲什么话都不要讲过头，不要吵过头，不要讲话，这种东西都会伤人的。所以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永远不会讲话讲过头的。所以孔夫子叫我们学中庸之道，就这个道理，什么事情不要过头啊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
这个事情你只能放下，慢慢放下。
那就是说像这样的念经也是没有用的是吧？
没有用的，因为你实际上念经的话，你实际上也是在动因果呀。你举个简单例子，本来你们两个人没这个运气的，对不对啊？已经结束了。
嗯嗯。
但是你拼命的求菩萨，让我们再好再好，你不是在动因果吗？
嗯。
不一样嘛，对不对？
嗯。
啊，除非你命根当中两个人还有这个缘分，对不对啊？那你可以念。
对。
但是你念回来之后，你都不知道是善缘恶缘了。
如果说念回来，那是善缘的可能性大，还是恶缘的可能性大？
全部都有。
都有
都有啊，很多人就是念回来的，我告诉你，念回来还是吵架，跟过去一样。啊，我已经我这种事情我已经帮了很多人了。
那如果说愿意改脾气啊什么的，这样子还会。
我问你，有几个人能改得了脾气的？除非念经痛改前非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中国古人讲的话非常有道理的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啊。那你就讲讲你自己，你改得了吗？大家喜欢台长就是因为台长跟你们讲的都是实话，我觉得讲假话是浪费时间的，是浪费自己的生命的，没有意义的。人在离开这个人之后总是想人家好的地方，有些人你怎么不想想他当时跟你分手的时候那种恶的样子哦？你并不是说离开他了之后你以后找不到更好的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
除非恶缘没有尽啊，你就还得想他。
那就是说现在总想的就代表说是恶缘没尽是吗？
基本上是属于恶缘没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已经在恶的上面开始分手的，对不对啊？这本身是恶缘。如果在善的方面开始的，那么就是善缘的持续，那么恶缘上面开始的就是恶缘的持续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那我就是说我现在也在念解结咒，那就是也在慢慢化解这个恶缘是吗？
对了，你念到最后已经慢慢会不想他了，慢慢会结束了。
哦。
没有还清债务的话，照样会想他，就是这样。
嗯，那我就说我还是要继续念经念小房子来还这个债是吧？
对对对，要咬咬牙的，就像很多人一样的，喜欢一个人他有时间的呀，还有那段时间爱着他简直疯狂，为他死都可以的。但是一段时间之后，你咬咬牙，过了就过了，就没了。 这就是缘分过了呀，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。
啊，呵呵，啊，明白吗？咬咬牙吧，咬咬牙把恶缘慢慢的化掉，然后呢就心中存有善缘，然后呢跟他的缘分没了，并不代表以后跟其他人没有善缘。好了，
好的，谢谢谢谢，感恩卢台长。
好吧，要想开呀，学佛就是要想开，学佛你们就要碰到台长这种啊，台长可以指导你们很多的，很多人想不开，要记住啊，有些事情过了就过了，就像火车一样的，过了这个站就没了，结束了，缘分也是这样的，再拉回来很少的，你去看好了，拉回来的人还是老样子吵架，这叫恶缘的持续，明白吗？
明白。
好了，嗯。
好，谢谢，感恩卢台长，感恩卢台长。
你知道吗？我再讲一句话给你听听，很多父母亲跟孩子闹了意见了，最后打得一塌糊涂，最后孩子出去了，出去之后孩子回来了，妈妈，我改正了，我怎么怎么了？哎呦，孩子，你还是我的好妈妈，实际上已经有隔阂了。你应该做过妈妈，你应该知道，对孩子毕竟有隔阂的。我告诉你，回来了也不会像原来孩子那样了，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，听得懂。
哎，好了。就这么简单。
好，谢谢。
嗯，好，
卢台长。
好，再见啊。嗯。
嗯，卢台长再见。
多念经啊，多念心经。
嗯嗯。
至少你心里会不会踏实一点，不会去想到很多，好吗？
嗯。
嗯，
好，
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
婚姻情感开示集锦之，今生情债多的人。更应该自律、守戒、念经、忏悔，不断纯洁自己的灵魂。选自2013年10月25日悬疑问答。一位听众自知自己往事是男人，欠了很多的风流债，今生学佛想通过念经修心来还债，但是梦考却次次不过。师父开示，要自律，要守戒，要忏悔，多念经，多做功德，修到自己纯洁了，自然就是水到渠成。就像一缸污水，要不断地倒掉再洗，倒掉再洗，最后才能洗干净。
你有时候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小气，就告诉他说你要多放生，因为这样可以改掉他小气的毛病，是吧？比如说一个人就说是他以前这个造口业，你就向他要多念经。那像我就说，因为您给我看我同学，我上一辈子就是做男人的时候欠了很多这种感情债、风流债，那么我现在就是做哪方面的功德能相应的弥补这种业障呢？
自律，眼睛不要乱看人，心中不要去想这些事情，就会在这方面有功德。要戒，戒哪个方面你就会得到哪方面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人家都在吃东西，你在边上不吃，一直拿个盆子让人家先吃，人家肯定说，哎，你过来，你先过来，你先过来，这叫戒。你上辈子做了这么多的情债，你这辈子只有多念心经礼佛才能还掉这些情债，听得懂吗？
是，师父，我现实生活中我可能就已经做到您说的这样戒，但是就是我每次只要一求婚姻哈，保证夜里有梦考，但是夜里只要这个梦考从来没有过过关，只要是梦考就一定还会犯，梦考都是又犯这种感情上的错误了。
不要讲了，
这种八十天中的恶习怎么样才能去掉呢？
我问你，一缸的水怎么能够把它洗得干净啊？不断的一缸水倒掉再洗，一缸水倒掉再洗，怎么才能洗干净？就是说有一点杂念了，把它去除。不能有任何杂念，心中永远要保证干净正念。好好把师父的话好好的回想回想，好好听一听吧。哎，我看你境界还差得很远呢。少讲话，继续念，明白了吗？念到自己纯洁了，自然就会顺利了。水到渠成这句话还听不懂啊？靠你自己做功德努力的。
婚姻情感开示集锦之，夫债妻还，到何时为止？选自2013年2月8日 直话直说。同修询问，夫妻两个人，一方修心，一方不修，是否修心的一方会永无期限地为另外一方还债呢？师父开始，如果两个人之间还有业力，缘分未了，就要承担对方的孽障。如果两个人之间的债已经还清了，对方若还是不修，总有一天会分开。若对方也开始修了，两个人共同改业，不造新业，就会一直好下去。
台长曾经讲过，是夫妻是共业嘛，就是说如果有一方不修心，另外一方一直在修，可能修的一方会为另一半会帮他承担一些孽障。那么有同修在问，就是说如果对方一直不念经，一直渡不了，那么可能这个债还到什么时候为止，还是说一直要帮对方这个承担下去呢？
是这样的，如果你的业力没有清，那么你基本上呢一直要帮他还的。夫妻两个呢都是还来还去，不断的造了新业了，这就是冤冤相报何时了。所以呢最好的就是说呢，当两个人夫妻有业力的时候，最好呢有一方要退让，要债要完了，他也不会再找你要了。
如果说另外一方不修心，一直在造业，比如说一直在吃活的东西啊，或者是在造很多不好的业，那么我们修行的是修行的一方，是不是一直要替对方承担呢？到这一辈子结束了才完吗？
不一定的，要看你前世欠他多少了。如果他一直在造业，跟你没关系。比方说他在吃活的海鲜，他在做坏事，那么都是他的新业，跟你没关系的。只不过你跟他的旧业还完了，如果他还在造新业，他没有福分跟你和生活在一起，他就会离开你，你就会自己一个人慢慢的自己找自己新的生活。实际上这就是债还清了。
那就是说很多同修比如说另一半他们都没有修，但是呢他们也没有离婚，那就说明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一定还是有一些冤结在的，是这个意思吧？
是这样的，因为呢冤结有善有好，有善有恶的，那么恶缘在善缘当中，善缘在恶缘当中，所以说明至少有一点，他们两个人的缘分还没有定，还没有尽，除非他的先生突然之间念经了，那么他两人共同在改业，在自己在不造新业，这样的话呢这两个人就会一直好下去了，否则终有一天会不好的。
婚姻情感开示极紧，妻子会替丈夫承担多少业债呢？选自2012年12月14日悬疑问答。师父开示，在夫债妻还中，妻子为丈夫还债的比例是50%，因为往事都有冤结，一定有欠对方的。其实为对方背业，就是在还对方的债，还完了就结束了。
就是夫债妻还，请问台长，如果是仅仅老公造业，然后妻子为丈夫承担多少比例的债务呢？会不会把就是妻子所有的功德都被消耗掉呢？
消耗一半。
哦，
很简单，因为夫妻一夫一妻，夫和妻它本身就是50:50结合的，所以消债的话也是替他消50%。所以很多男人以为老婆一直对他很好，打打骂骂，随便讲讲闹闹，等到他50%差不多还完了，人家老婆一脚把他蹬着走了。
那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老婆有100分的功德，50分都会还给这个丈夫。
那还掉他了，没办法了，因为你前世做夫妻，你们有前世有冤结，你肯定欠他的呀。
好。
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台长。
啊。所以父债子还，夫债妻还，就这个道理。因为实际上你们这个夫妻是有缘分的，里边有缘分，里边一定有恶缘，你肯定欠他的，或者他欠你的了，夫妻们都这样了。
那还了好多，台上
还了好多，还过头了，这下辈子再还你，听得懂吗？如果你跟菩萨说，菩萨我已经一半以上都还了他了，我真的不想再还了， 你跟菩萨讲了之后，这个账可能如果菩萨同意的话，可能护法神就会把这个账接下来，他这个男的就倒霉的透了。就是说他继续欺负你的话，他一定倒霉，欺负你一次倒霉一次，腿摔断，被单位里赶出来，被人家打，什么情况都会发生的，生肝癌、生病，什么都会有。那个时候你心里又痛了吧？又替他求了吧？接下来你继续把你的功德还他，听得懂了吗？
懂了，
开始。就这么简单咯。嗯。你敢讲吗？你敢讲？接下来他50%还完了，他只要骂你一次、打你一次，他就报应一次。你敢讲吗？
不敢。
你看他可怜了，你又不舍得他了。